我的理解是这样，等于说我今天我被生出来，被神呼召拣选成为他的儿女，那么我一定会活着，有我生命的目的跟意义跟价值。所以我不一定知道要做什么事，可是就像你刚才讲，我就跟着神的带领走，那。等一下，我们最后会谈到这个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兵器是什么啊？等一下再谈这一点哈。那我的意思是说，从一开始的但以理十几岁到了异国之后，他的认定就是他的神。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吗？
不
对我
知道。
可能不知道，他只知道。我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他是第一批被抓的哦，他还不是说前面已经有人被抓，不是他第一批被抓的，而且那么年轻，所以他的重点是在他的神，他立定他的心志，我有了神，我就可以继续的活下去。马上第一个还不到20岁，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国王说。我做的梦没有人可以解，没有，我都忘记了，所以你们不能解的话，全部杀掉。那你认为那个时候但以理知道的任务使命是什么？
我觉得未必知道使命，只是说他相信他的神。
对了，对了，对了，呀，那时候但以理有个心，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梦，但是呢，他也不希望看到。所有的这些术士都被杀掉哦，我觉得但你有个很善良的心呐、啊，而且他对神有信心说，说这个只有神会知道，所以他在彰显他的神，他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从后面我们来看他的话，他从他的所作所为所说，包括他进入失血那个时候的那一种勇气，那种不害怕，人那时候他反而不害怕。这个时候反而害怕，好的，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哈？这一些的话都有一个，如果是你问我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使命就是不管他在哪里，什么情况，都在有一个光可以发出来，让别人看到哪他的神是真神。这是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的使命。所以耶稣
阿
说。
门。
世上的光，哈哈呀！我了解你的意思，Grace，我知道，我知呀，哼哼。但是我的重点，现在我的重点是说，即使我知道，如果神像让我先知道，我七十几岁的时候还可以给我服侍的机会，当经过那个疫情，我还有一次可以回到中国去服侍。如果他早就告诉我。并不代表我就真的能从中间这一段时间，不要说多久多少年了，疫情那段时间就好了。好、哦，一下就是好像整个就是很大的颠覆。好、哦，然后到后来野妈咪的那一段那个时间，好、哦，我几乎都想说，诶，是不是我已经这个神呼召我的这个事情已经到一个阶段了？好、哦，那我们的。啊，我们的国内的情况我们也都晓得哈。我如果真的知道，我真的能走到那里吗？我不知道。所以呢，我也没有想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如果神要我知道，对我比较有益处，能够造就我，那他就自然让我知道。但是现在刚好反过来，但以理其实他没有要求。一开始我们不是谈到吗？他没有要求。这个除了他的国人70年回去以后会怎么样？他以为就是这样了，所以他在为了国人要回去这几年3、4年的当中呢，他从心里面对神有一个悔改，带着他就是为了他的国人跟他自己跟神悔改，他心里面知道说我们这一个以色列被你拣选的你的子民实在是太亏欠你了。他不这样的祷告开始的，所以对神的心 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一个顺服你要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的心，以至于走出他的行使使命的一个人生的道路。这样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能。
啊哈，你们在表达的都不是对错的问题哈，就是，但是我就是现在就希望大家能够贴着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一个我们学的，这样沿着这个在真理里面，我们进入那个真理，好，那我们的生命一定在神的眼中一样是这样子，你会听到神跟你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呀，大蒙眷爱的某某人呢、啊。我们是不是蒙
爱的安慰的
啊，
非常蒙安慰的一句
Amen， 是的是的是的，那不是只有但以理啊，我们每一个都是，偏偏呢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不可爱，然后要掩饰我们自己，好，这是一般的人啊，一般人的状态，好，其实每一个人都对自己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人的本性啊，当我们好，所以那就我们就会有，那是人的本来的那个堕落的罪性嘛，所以我们一直要很希望能够更体面的来表达自己。但是当我们听到神跟你说大蒙眷爱的某某人啊，哇，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让我们更有力量更会的呢？放心了，等于说我们就放心了，哦，就放心了。
阿们，感谢主。
还有谁要表达吗？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祷告跟神之间的祷告，我们跟他讲，他会表达，他会跟我们解释他要我们做什么，这个是祷告的意思，我们讲我们也听，他也听我们讲的，然后呢他也讲给我们听，这是对流，这是一个沟通啊，说话的啊，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他也对我们说话，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人不能给我们的安慰。你看你哈，经过好几个碰触，他不是一下之后就刚强起来，不是这样哦。他用手微微的这样撑起来，然后他形容的非常的细腻耶，因为这是但以理自己写的哈。我便战战兢兢的，刚开始是微微的撑起来，现在是我就战战兢兢的站起来立起来啊啊，请讲请讲。
好啊，师母，我已经说了两次了，终于有一个机会说话了啊。这个我是今天是对这个专心，
嗯哼
啊，我觉得刚才啊姐妹弟兄们他们讲又是刻苦啊，或刻苦己心啊，或者是言语啊，但我今天呢、我被感动的是专心。我可以我讲我两个经历，第一个经历那其实是我刚刚信主没多久，然后我的工作上就出现了一个意外，就是意味着我就没有工作了，就没有课可上了。
嗯，
那个时候那就心里头就真的是专心嘛，专心祷告。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说话了，就是说有些年轻的姐妹她问我神怎么给我说话的，我也描述不清楚，但是我很清楚神给我说了四个字，法律逻辑。哇，我当时我很懵啊。
嗯，
因为这个课法律不是我的专业，逻辑更不是我的啊，都不是我所学过的，我就从来没有学过。所以说就说，但是我又很清楚这是神给我说，那你现在不是就意思哈，你没有工作了，那你没有课可上了，那你就上这门课。
嗯哼。
但是我真的相信呢，当我上了，当我去要去啊准备，而这门课对我来说呢非常好，就是它没有阶级性，它没有政治性，上的不痛苦。嗯。 它是一个工具性的学科嘛。
嗯，
但是对我来说，当时我的就是周围的同事都说你上不了的，你一个学历史的，这是哲学范畴的这个学科。
嗯，
但是我真的就相信，我觉得神的开启人是没办法拒绝的。那我真的感谢神哈，不是说我个人的能力有多强大，真的啊，从我上了第一天起没掉过链子，因为这个逻辑课是太多的公式，太多的推理。那你在课堂上哈，那我们那教室有的时候就是四个黑板你要推满，所以说别人要看我们上这个逻辑课，你以为在上数学课。
嗯，
真的没有推不下去的，没有啊，真的我身边呢有些他学哲学的老师，他也有就是推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清楚哈，这真的是神给我的啊开启，给我的带领。
是的，
就是一个专心，我什么也没有。
嗯，
我没有什么，我就是专心仰望。
嗯哼，
那第二个经历就是啊，我爱人有病的时候，那也是来的非常的凶猛。我的团契哈，当时我所在的啊，我们的团契那些很多啊，就是弟兄姐妹和我一起也是专心，因为我爱人呢身体很好，大家都很熟悉的，他就突然就遭遇了啊，就是说这种啊这个灭顶之灾。说大家哈，大家还都是很就是专心的，也很不明白，也很不清晰，那都在专心的和我一起祷告啊，禁食祷告啊，那也就是在真的是专心寻求的，就有一次的，这个我给大家都讲过，就在一次祷告中，我在埋怨，我在抱怨，我在痛苦的时候，然后神就给我说了嘛。我已经把那最宝贵的给他了，
嗯嗯，
然后我就开始赞美啊，赞美，然后就这一句话哈，那他让我，因为这个是我爱人发病的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这一年要遭遇什么，就是这一句话一下子让我站稳了。虽然我，哎呀，这一年我很累啊，我真的是很真的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啊透支啊，或者心里也疲惫啊，有时候也埋怨。但是啊，我不在，我对神就这个光一直在我心里头，一直让我这一年我站稳了啊，嗯，我就觉得这是。我因为我专心嘛，神就给了我答案。嗯
嗯嗯，
感谢神，
感谢主，感谢主，活过来了，我们活过来了。
对呀、啊、对，我觉得就是神，就是当神给，就像但以理我也有这种，但是但以理呢，那他是国家呀民族哈、啊，我呢就是我个人的啊，个人的一个。这个经历的一些事，但是我也真的很奇怪，也就是为什么神那一句话，他就能让我一年就或者是就支撑啊，就支撑我把那个课拿下来，就支撑我一年啊，就是能站得稳，没有说是虽然摇摇晃晃哈、啊，有时候摇摇晃晃，但是至始至终啊，心里头是。很平静安稳的。
嗯哼嗯哼 ,Amen,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yeah, 是的是的。嗯哼，感谢主，亘古到永远他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居所，这是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确据。是。还有没有谁要表达？
我就说那个大蒙需要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
嗯
啊，我在经历那个眷爱，我也感受到了那个神的眷爱。
嗯，
不是我刻苦积心， 是神的爱在我身上彰显了。我经历的事情是我不愿意经历的和我想象不到的。现在在经历，但是没有结果。可是呢，我就感受了神与我，神的眷爱我。然后呢，是想不想让我那苦兮兮的活着，想让我让在他的那个爱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的活着，是就是在一点一点的感受，感受到那个眷爱，感受到那个神的同在，就是在体会但以理，在那种环境下，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在一点一点的理解和长进吧。
嗯哼，嗯哼，
我就说这么多。
Amen， 是的，我也理解，这个我们都可以体验到，是。所以到个地步呢，就像诗篇，应该是73篇吗？你们在床在唱的有没有？除你以外，有没有？除你以外，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爱慕了。我们有的神的爱就够了，就是这样。嗯哼，
是的，神还在，就是用他的话，就是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就是一次一次的告诉我这个事实，让我心里有依靠有盼望。
呀，像你这样的表达，就让我想到说，当我们有神的话给我们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力量。我要进去中国以前，有太多在理性上或者在情境上的阻挡，很多，甚至有时候是控告。像我要去的话，不可能说去马上回来，不是只有一般的出差，去的话至少都要上个把月。那这个是我的牧师，他几乎是授权让我去的，因为我们两个都以不是神为我们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就是我们的标杆。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难，不是难处，就是有一种好像跟你的抗拒哈，但是神就给我他的话语。我开的门没有人能关，就这样子。或许我对你讲的时候对你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对我来讲，那句话使我走到今天。所以我很认同，就是季姊妹对不对？你的季老师对不对？
对的。
OK， 好。
对的。
我体验过，只要神给我一句话，我就稳了，就个毛就在那里了。是这样。嗯哼。所以听到神的话，不是来我们讲跟神讲多少话，我们也是要讲了，我们可以讲了哈。但是当我们有神的一句话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一个，不是说就没有难处了，不是就没有疑惑了。但是呢，
是的，
我很难。
让我有力量，有盼望。所以说还是跌跌撞撞吧，总是
是的，
有希望，有盼望，有依靠，
非常认同，非常认同呀，是的，
谢谢师母，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信同一位神，我们有同一位父亲，
是的，是的，
神是我们同样的一位神呀，还有没有哪一位要表达？
师母。那个第十章的第18节，那个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这位形状像人的是不是神自己，还是神差遣的那个使者？
是使者。
哦，去摸他的是使者摸他的哈。
啊。
就是摸但以理的是使者摸但以理，不是神亲自的摸他。
没有，不是。
哦，好的，我没问题了，谢谢。
是的，嗯哼，他就往下面就跟他讲说，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跟波斯的魔军征战。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在打仗？我要问这个问题啊。所以从这一章来看的话，或者从启示录，如果我们对启示录有一点印象的话，是谁在打仗？待会我们要进入这个课题啊。最后那个啊，21节，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在讲米迦勒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魔军，这是大军米迦勒，这是天使长哈，其中的一位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个魔军的。所以如果神的话，他不需要这个谁来帮他，对不对？ Grace， 这样有没有合不合理？
哦，我对旧约不是特别的熟悉，就是有的就在读10到12节。嗯，
你看你刚才从18节对不对，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摸我，使我有让他说，这个他就一直到他就说，然后又说了第21节，
对，
是不是？那就比较清楚了，是不是？好，
嗯嗯，
使者，他是神的仆役，
嗯，
传达信息的，这个是神的仆役，
嗯，明白了，
我知道，有时候会想说，哎，是不是前面那个耶稣的形象在那里，然后因为耶稣那个审判的形象，那个审判者的形象是要到最后的一个终结的时候啊。那使者呢，他说像人的，因为使者本身是看不到的，天使是灵，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会从旧约圣经看到他有一些形象会出来，他会有一些形象，比如说像跟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说你要生个儿子，那个都有形象，都像人一样。嗯哼，我们只知道这个讯息了，我们也不清楚啊。那有时候我们都会把天使弄成好像他有翅膀，也有地方是有翅膀，可是是不是我们想那个有翅膀的就不一定一样了哈？这样，基本上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到天使的。
师母，这个在17、18章里，这个但以理老师说我主我主，那个天使他也可以称作主吗？
啊，等一下哈，
嗯，
等哈，有了解的是哈、
嗯、
，servant of my lord， OK， 主呢没有大写，你会看到、英文，
对。英文是小写的 Lord 哈、
等于说有一点把他位置比我高，好像是他，因为他自己称为仆人嘛，那对方的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主体性的，或者是一个神的使者哈，那来帮助他的，所以是一个谦卑的 servant， 他是一个仆人啊，在他面前。那个谁，那个撒拉称亚伯拉罕称什么？
我主，也是主，
他也称他是的。那个彼得讲的啊，就是圣洁人、这个亚伯拉罕的太太也称他的丈夫称我主，他的主啊，尊称、或者是尊敬也好啊，或者是一个谦卑啊，都是的呀，
好
呀，这个问题很有道理，问的很有道理，不然我会搞错了。因为刚才我们一直想说这个一定是那个耶稣嘛，不然怎么叫我主，对不对？也有可能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英文确实是一个小写，就他觉得要是说我主应该是大写，要是耶稣的话哈、
是的，他前面看到那个仁慈就是神的儿子，那个审判者的那个形象的那个害怕，事实上是一个另外一种，就看到神了，能见到神的那个害怕，那个不能承受那个害怕，是跟他对于他的这个异象的是有不一样的啊、 情况跟层次。
那个礼是有点叫敬畏哈、啊。
哦，对，大可畏，大而可畏。Yeah, 这就是我们这样讲，但是我们真的不晓得有多么可畏。一直到我们记得哈，要记得他们就是还在世上的时候看到天上的异象。啊，这是我们有可能会发生的，就如果我可能就是不能承受了哈，就是好像觉得啊，太这个是权柄荣耀，然后我那么卑微哈，就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平平凡凡的人的身上。可是我们是有神的儿女的这个位分的哈，君尊的祭司啊。那个彼得那不是看到耶稣的荣耀吗？有没有看到彼得有害怕？你们有记得他那时候看到三个啊，摩西、以利亚跟耶稣，他跟耶稣是很亲近的哦，每天跟他一起同生活哈、啊，同吃喝啊。
师母，刚才我问您关于十八节那个是形状像人，是指的是神还是使者？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就是说同样是一句话哈，如果我们知道是神差派他来告诉我们的，和如果是神自己亲自对我们说，我觉得那个安慰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刚才您说这是使者，那我就知道他好像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正好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昨天读到一个经文，是在出埃及记34章应该6到7节吧，然后耶和华对摩西在宣告他自己是怎样的神。因为我对旧约不是特别的熟悉，我原来就一直以为我们相信的神是这样，是大家用罗我总之我没有想到是神自己说。所以当昨天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特别震撼，是不是我们用理性去推出我们所信的是神是怎样，是神自己亲自宣告他是怎样的神。那么我所能看到我自己以前可能过多的躺在神的慈爱和恩典上的，没有那这也是我们信的神，但是后面还有我们信的神呢、啊、神还有公义的，我们是要敬畏惧怕的一面的，那也是我们信的神。所以当我知道这是神亲自宣告自己的时候，既得慈爱，既得安慰，但是同样也警醒，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活着的。所以我就在想，就是神亲自对我们说话和神借着别人对我们说话，好像那个分量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嗯，基本上在这里的话，神没有对但以理直接说话，
嗯，
借着使者对他说话。那么这个使者是带着神的权柄来跟他解释，来安慰他，哈。啊，如果神自己的话，我们绝对是没有办法站立得稳的。你记得吗？在克西马尼园，当那些人要抓他的时候，他们问说，有一卷福音书特别提到这一点，马可应该是马可，他们问说你是耶稣吗？然后他说什么？
我是。
是，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倒了，他们听到这句话就倒的。
对，因为我是神的宣告。
嗯，
当摩西问说我怎么认识你，你叫什么名字，他就是说我是，我们中文翻不出来，只能翻成自由拥有的，等于说我就是本来就是啊，那个对他们讲就是一个创造者，一个起源者，一个始终，有没有？刚才那个启示录说我是始，我是终哈，我是那个创的，我是成终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那是一个能力。当他派使者，他派他的使者来服侍我们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怎么讲？有时候我们也会因着神派哪一个人来跟我们提醒什么，或来劝诫我们什么，而得到让我们得到啊、好像看到前面的光，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没有这种经验？
嗯，一定有。
嗯哼，
很多。嗯，
神派来的，有神的美意，哈， 比如说像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如果他是成为神的出口的时候，他一样是可以带着神的要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那里，但是当然是不一样，跟神本身说当然是不一样，是一样。我了解你在讲的，是的，是的。嗯哼，
谢主。但是就是说，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以后，就无论神借着什么样的仆人、什么样的使者，实际上最终的是把自己的心带回到神自己面前了。
嗯，
那也是同样，就是知道是从神而来的力量和安慰。
是是。我们会有不同的惧怕哈，对于神是敬畏的，就是大而可畏的，对于人的话我们也会怕人哦，哈，也会想要哦，就是怕人家对我们的看法哈。那对于魔鬼会不会让我们害怕，控告我们啊，威胁我们啊，让我们想到不好啦，会不会害怕，也是会害怕。所以我才说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非常脆弱的。那我们就在神的在主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如果这是出于我对神的敬畏，会让我更谦卑，会让我更顺服，那个就是正确的敬畏啊。畏嘛哈，一样是害怕啊。我怕神，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一个孩子会怕他的父母亲，这个是正确的。那我如果怕人的话，我可能就会不自由了，我可能就会被牵制了，我好像为人家的什么在活哈。那我如果怕撒旦魔鬼的话，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我们就会变成他的一个奴役了，我们就进入那个被辖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有不同的层次的害怕。好，那我们可能要进到我们的第四个纲要。好，刚才还有没有人要表达？刚才对我们在谈的这个啊，就是说从大尼里的这个第十章的话，看到如果神如何在安慰他所眷爱的人，就是我们嘛，对不对？每一个都是神所眷爱的。那么这个第四点呢，是提到说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到那个所谓的空中掌恶权的这个撒旦魔鬼的权势。我们这个谈的不多哈，这个对于撒旦的这个他们哈，他怎么堕落的有啊，以赛亚书啊，以西结都有。好像我以前也跟你们谈过，是这一个课谈呢，是应该有谈过，在以弗所说应该有谈过哈。那但是呢，我们对于他的认识事实上是很肤浅的。那么从但以理的这一章我们看到的对他的解说，我们也看到一点他的这个架构哈，就是所谓的这个恶势力的架构。他是有一些权变有权势的啊。然后这个魔鬼撒旦这个恶势力呢，专门做一件事，就是要阻挡，就是要为难，要破坏。就是耶稣讲得很清楚，盗贼来就是要杀害，要破坏，要毁坏啊。所以这个天使呢，就来跟加百列了，加百列哈，就来跟这个但以理说，其实你一开始祷告神就已经听到，那他是被差遣的嘛，但是问题是他延迟到21天，他跟他解释有一个原因，这个让我们了解到哦，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权势里面是怎么样有一些在运作的啊。他就提到这个波斯的魔君，提到两个，一个是波斯的魔君，还有第20节，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他还要回去哦，跟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利尼就是希腊，哈，也必要来。意思是说，我现在要去面对波斯的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魔君哈。后面不是只有这样哦，还有希腊。而且一去不是只有几年哦，这一看起来一两百年哈， 比可能200多年哈。如果从波斯来讲的话就200年了，还要加上希腊的啊，等于说天空中有一场征战是我们看不到的，可是我们从但以理书可以稍稍的了解。好，这个魔君，这个魔这个字呢在原文是没有的，只有讲君，或者是君王的君，或者是军队的军。那为什么这里把它翻成魔君呢？这个翻译呢会把我们导向说，好像除了这个国家波斯有波斯的皇帝大军以外的君王以外，另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在掌权的。就像以弗所书第2章告诉我们，那空中掌恶权的。然后我们从这里看到说，他们在空中，这个空中就是在人的这个权势，就是他只要覆盖到人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就好像把我们就盖了一层，不能这样讲，不是这样讲的，就是他的权势就是辖制的这个世界，现在暂时神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自从亚当把管理治理的权柄奉送给亚当夏娃，奉送给这个撒旦之后呢，他就在他的权势下面了，人就在他权势下面。所以呢他还要回去跟波斯的魔君征战。征战什么呢？现在我们要从人的角度来看哈，当他们在征战的时候到底在征战什么。我们看以色列人70年后回去了，然后就顺利没事了吗？没有。他们碰到很多的难处，碰到很多的肢节也好，被破坏也好，然后甚至他们自己的人连内部里面自己的人的问题也很多哈。你们如果去看那个以斯拉特别是以斯拉就看得比较清楚。尼西米啊，这个以斯帖都有哈。好，那这种情况下面，他们等于说，魔鬼要阻挡、要破坏的是神的计划，要破坏的是神的他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计划。所以他就试探耶稣说：“你现在，我就可以给你。”你以后不是要当君王吗？现在就可以给你了，你只要听我的，我就给你了啊。问题是耶稣不是为了那个权或势或者是利来的，他用荣华富贵，他让耶稣看到这样，因为耶稣有人的肉体的这样的一个性质。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要破坏耶稣赎罪的计划。那这里呢他要破坏，刚才提到了哈，如果以色列人犹太人不回到重整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话，预备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从先知预言里面一步一步的一直到他降生，等于是在预备他的道路就对了。那魔鬼撒旦就是要阻挡。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征战是什么，是他要阻挡，然后呢这个时候的神的使者要做什么。我们从这个但以理里面看到神的使者在做什么，
要征战。
怎么征战？
是打吗？
跟他打。怎么打？对，你认为你看到他
是抵挡吗？
不知道
他怎么来的，他被阻挡对不对？因为他在那里有障碍对不对？所以呢但是他打赢了，打输了，
打赢了吧，打了20多天，
因为那个天使长来帮他了。嗯哼，所以这个征战的主要目的就是如何不要让魔鬼的权势他的诡计得逞，破坏神的计划。但是神的计划是不会被破坏的。 那为什么他需要去跟他征战？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到你们会懂我的意思。
师母，您是说这个天使为什么去征战？就是受神的这个差遣，他的为什么要去和那个魔君征战？
对，为什么他需要征战？他的目的是要来传达，要来回应但以理的祷告，对不对？
嗯，
对。
那这个魔鬼撒旦在阻挡的是什么？
阻挡他，
他在破坏。
对，要破坏。就不要
这个，
但以理就不能写这本书了。好。
哦。
因为他已经讲了嘛，说他要帮他写一本书。哈哈，这个是神，你刚才不是讲吗？要正确书上的事，我要告诉你。那这个事他来告诉但以理的时候，前面已经讲了嘛，你要写下来，但书要封掉，有没有？魔鬼都听到了，魔鬼不是无所不知的，他听到了，所以他就是要阻挡神的计划。魔鬼的目的不是在人，是神的计划。但是魔鬼可以做一些，立下一些陷阱，利用人来阻挡神的计划。我这样这句话你听懂，你们听得懂吗？
能你听懂
啊？
能听懂
呀。我们要思考的是，第一个是谁在征战，我们吗？还是天使？
使者，天使。
嗯哼。那耶稣到最后的时候，他是剿灭了，那不叫征战，他是剿灭了啊。所以你到启示录，我们会接着启示录哈，你会看到天使都是天使啊。那为什么天使要征战？因为他是神的仆役，要让神的旨意可以顺利的进行。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天使的征战里面，我们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这个讲义给你们的第一个主题经节，就是在一开始以弗所书第六章17-18，前面谈到我们要有腰带，真理的腰带，对不对？好，要有这个盾牌，好，藤牌，好。那最后这里面所有从头到尾哈，都没有在告诉我们要跟魔鬼征战。有吗？你没有看到我们要跟魔鬼打吗？救恩的头盔，救恩的盾牌，好，包括那个啊，圣灵的啊宝剑。耶稣回应魔鬼的时候，他试探的时候，他是跟他打吗？他没有让他得逞，对不对？啊，他回话回过，但是魔鬼离开，他再回来，他说他暂时离开，还要再回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谈到说我们有征战，是在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该做什么？圣灵的宝剑哈，你知道他们拿的有长剑有短剑，长剑是在跟对方打的哈，是要攻击的。有一个短剑，短剑在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当谈到最后的时候，我给你们的经节哈，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17-18，好，谁帮我念一下？我可以省一下我的声音，好吗？
我念一下吧。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好，这是一个这里谈我们有仇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该做什么。但是前面那一节为什么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我要跟大家说的是，那个宝剑是短剑，不是长剑。那个短剑是在做什么的？前面提到一个东西，撒旦会射什么？
射火箭。
对，他会射火箭，从四周围带着火会把你射到，他还会烧起来。然后那个短箭是专门在抵挡啊，所以面对撒旦魔鬼说，我们是要抵挡，我们不要让他得逞。那如何不让他得逞呢？我们要有一个很谨慎的心，这一来我不能上他的当，我不能给他留地步。所以那个火箭一射过来是到处射的，很危险的，那么你就要很快的拿着一个短箭把它挡掉。你拿那个长箭的话，你就有一个空，等于说你那个长箭是要去刺杀人的，这个当中就有空间，那个火箭会射到你了。所以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这个全副的军装都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不要让魔鬼得逞。所以刚才我们念到的，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不是拿着神的道、神的话去把它杀掉或去把它撤退，不是这样，而是我们不能入了他的试探，我们不能掉进他的试探。我们用这个让自己警醒，不能让他破坏了我们的对神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信靠，或者是去引诱了我们的这个思想。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你们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六节。好，看来会念一下哥林多后书新约第十章三到六节。
我来读吧，师母。
好的。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好的，谢谢。所以我们的战场在哪里？战场在你的头，你的思想不要中了火箭。你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警醒。这里面在你的心思里面有什么？有至高之事，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还有计谋，我们的有一个营垒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带着我们灰心沮丧质疑神，不能全心的信靠神，都有可能啊。计谋还有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他说叫我们怎么样把那个心意被夺走的心意要夺回来。刚才我用小红那个例子好了啊，他的本来他的焦点放在哪里？我的好意被人家啊怎么讲看为恶意，他很冤枉，他自己也觉得说为什么我讲这个话会被这样子的好像冒犯或攻击哈。但是后来他的心思就转了，转到什么？神提醒他，你有什么要改变的，不要你要想要去改变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有很多心思是拦阻我们的至高之事，至高的就是我们自己骄傲的，好，主观的骄傲的，还有就是有一个营垒，有一个我们固有的模式的一种思想方式，以至于呢我们的心意就不在基督里面，而是在我的血气里面，或者被魔鬼引诱到跟他想的一样。他想的是什么？神爱你吗？ 你以为神听你祷告吗？怎么那么久了？神真的不要你吃那个善恶果吗？为什么不能吃呢？所以我们的心思是我们的一个战场。那我们到底什么叫属灵的征战？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可以保护住我们的思想，而且以我行出来的道对神的话语。我那天在主日学谈到这一点，我说当我们说耶稣用神的话来面对抵挡魔鬼的时候，抵挡啊，不是杀，不是跟他厮杀哈，抵挡他，抵挡他的火箭的时候，是说哦，我碰到一个情况，我知道这是魔鬼的火箭，我赶快去调一个精简出来吗？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叫你写一个报告，来不及了，火箭来，你等到你找到精简可能来不及了。那个神的道跟神的话有差别的，神的道是你相信了，然后你行了出来。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表示说平常你对于食物跟对于神的话看重哪一个？当你看重神的话的时候，他来跟你说你很饿了啊，你现在可以吃这个，你可以怎么样啊？对你来讲，你心里面的依靠底气是我有神的话，即使没有好吃的可以吃，我也没有关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这样讲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对于神的话我相信，而且我是真的活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才有办法用它来挡魔鬼的诡计跟他的火箭。所以基本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的第六节，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顺服。第五节说，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也就是学基督的顺服到死。之后保罗也说，我在等他们，等你们十分的顺服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征战是什么？一直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的服下来，我们顺服神，因为他是可畏的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不管魔鬼撒旦的军队有多少，他有他们的层次，有他们的这个结构啊。但是我们有一位万军的耶和华，他下面也有很多的天使在为他服役。我们是对神，我们是在基督里完全被保护住的，我们有确据的。但是我们的征战是什么？我们要征战，我们的征战是守住我们的信心。就像保罗说，我打了美好的仗，守住我所信的道，不容许魔鬼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来挑拨我们跟神的关系。比如说像一个老人家，像现在那个陈姐妹，她的弟兄是在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以前妈咪跟我讲过，我不明白，现在我终于明白，一个老人家到了他要快要被主接走，要回天家的前面那一段时间，不管多久啊，我也会面对那一段时间，虽然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要特别的警醒，因为魔鬼非常的不甘愿，所以那个时候的征战会很大。什么征战？对于我们的信心的征战，对于我们信靠神，神要给我的无可比拟的那个以后的荣耀，我的盼望，那个我们都要守住，守住我所信的道。所以我要大家今天能够从但以理书第十章学习到什么是我们的征战，面对面在打的是天使自己，是撒旦堕落的天使跟神的仆役天使自己。那我们是什么样的位分？我们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信得过神，我们祷告。所以刚才我们念的那个以弗所书，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第一个，活出神的道，你才有办法去分辨这个不应该在这里，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不是我，不是我基督的生意也心意哈、啊。然后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再次警醒不倦，还要为众圣徒祈求。这个就是但以做的，他为他的族人祈求。好，我要请问你们有没有了解我在讲的意思？我刚才提到那个啊，陈姐妹的丈夫和他的弟兄哈、啊。他信主还没有很久，所以我们也纪念他。这个是有征战的，因为在他最后这段时间，不晓得多久哦。我讲最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他在这段时间他是很难的哈。他的灵魂已经得救了，从他的改变，我们确定他灵魂得救了，他心里有平安了，但是会有一股搅扰的那种。要搅扰，要剥夺他，要就是让他不平安的这种，他不会失去平安，可是呢，他会有征战，这是我的意思。好，所以特别要为他祷告，让他在这段时间，因为他在地上嘛，还在地上，地上的话就有这个恶权，但是我们是已经赢定了，我们是已经赢了，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包括现在留给他的婆婆。现在说好像有稳定下来，可是他还没有得救，这个都会有征战、啊、那再来快过年了，你们要回去面对很多过年里面的家里的一些习俗，或者是一些跟我们有点格格不入的一些什么关系、啊、因为常常听到说回去见自己的谁谁谁，然后就会产生一些信仰上的一些有格格、啊、这个都是我们要警醒，要警醒，让自己稳固的躲在基督里面，然后顺服基督，把那些心意，在世上的心意，不算计的心意，把它夺回来，归属基督。或许我讲这个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在这个过年的时间，团聚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个怎么讲试探里面，就是无形中我们就怎么样，就跟他们也一样了、哦、就是也你这个有试炼也有试探，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就没有警醒到说，诶，我现在是代表耶稣基督跟我的家人相聚，我是顺服在基督里面来，好像我是一个使者一样。好，这是我这次的一个负担，然后在这一次在你们过年以前哈，那一方面也有好几位需要我们带导的，就是这个身体各方面哈，还有救恩的方面，我想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哈，我相信我们当中还有很多需要神知道，然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在这里讲的警醒祷告。嗯，好，有没有什么回应？我们大概在十分钟啊，因为中国已经是11:30了啊。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以弗所书这个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个就是说随时好像还能理解，多方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实际当中就是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多方呢？
我觉得哈，不住的祷告。
嗯，
的祷告，多方的祷告，随时祷告，都在告诉我们，没有一时一刻，我们跟神的心不是有，就是都是系在一起的。任何时候，我们跟他的管道是通的，专心的通的，不是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时段，而是我们心里面有他，然后也有我们跟他有联系，有这种祷告，我们跟他有对话的时候，无形中我们也知道神在关注的是什么。比如说像刚才贾宏讲的那件事情，其实后来他的转移，他当他听了神的话，要他先警醒他自己之后，他就转移到我需要跟这个我的对象传福音，他们的福音比我被他们冒犯 就是哪一个大奶，哪一个轻，哪一个重，他就转过来了，那个心意就转过来了。就是有一个随时候随一个每一个环境每一个人，我都有一个好像我是在基督里面，我都有一道光在那里。那如何能够让它维持，就是一直有亮呢？有亮度呢？就是我跟我的主是连结在一起的。
明白了，谢谢师母。
给你开。
就是生命的一种警醒和连接的这个状态。
对对 对, 对，没有一时候你可以断，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最严重的就是礼拜天去聚会，我是基督徒，礼拜一定要礼拜六。我可以过一个不是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就很就太离谱了哈。我们常说哦，其实礼拜天的基督徒的这个绝对这个不可行。那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我都有基督里面的喜乐，我都有基督里面的心意，我都尊重他。我不知道我就求他，我需要的时候我就依靠他，就是这样，没有间断的。没有间断的，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同在，跟对我们的一个引导，顺服，随时就是顺服在神的里面。
这样我就理解了，原来我就想多方可能要很多的祷告，就是那个我理解的是一种形式，你理解这种是灵里的这个警醒的状态哈。
是的，是的，是的。你要碰到什么随时就跟成有一个，你像我们现在那个手机那个联系方式太快了，对不对？有时候我都很惊讶，为什么我还没有回过去，对方又已经回过，就你懂我的意思吗？那速度好快啊，哈。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不会比这个更快吗？随时连线。有没有人要回应这个问题？多方祷告祈求求恩，是吧？跟他求祷告就跟他对话，那祈求就是有点好像我们是下他是上，我们没有他有，我们跟他求恩，我们跟他求恩点，谦卑顺服。不过但一书的第十章真是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空中掌权者的这个势力有多大，不是只有我个人哦，整个国家帝国，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也看不到的。
师母，
是
您刚才讲这个是不是就我们没有信主前的眼睛因为是瞎的，就只能看到人生好像就是眼睛看到的地上的一亩三分地，然后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里边的灵眼没有被打开的时候，就我自己来讲啊，我就觉得哦，照神的话做到了之后就回到天上见神的面就完了，现在看来是不是一直是天使圣洁的天使在受神的差遣，在跟恶魔在征战，因为恶魔知道他要拦阻神对整个人类的计划以及对每一个信徒的计划，那么受差遣的使者就会我就先具体到人，受差遣的使者实际上在帮我们打仗征战，要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成就，但是往往我们自己却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反倒成了恶魔的帮凶，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会跌倒，我们就会活不出那个光来。
好，我了解一下你的意思哈。你刚才提到说我们眼睛没有被打开，是意思吗？
对。
好，那你的眼睛没有被打开，你如何用一个圣经的真理来形容？这个是你的形容啊，就是说哦，我们眼睛没有被开启或怎么样。那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个圣经里面的话可以让你想到说这个就是眼睛没有打开？
我现在具体想不起来，就在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朦朦胧胧的有这种好像里边是昏昧的，是瞎眼的，好像大概记得这个。
眼睛如果亮的话，就亮了。
好，
基本上我们第一个一定要被 被主被神医治，前我瞎眼今得看、嗯、对不对，第一个眼睛开了、
嗯、
问题是我们的眼睛看多远，我们的眼睛在看哪里。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不能拜神又拜马门，如果你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基本上是我们有没有，如果直接从保罗的祷告的话，他为教会祷告，那求那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什么意思？圣灵本身就是带我们进入真理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要让圣灵充满，我们有让圣灵完全的掌权吗？我们的心里面专心的爱神吗？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眼睛，可以我们眼睛已经开了，已经被神医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多远，我们要看多远，还是我们看得多高，这个是我们的视野的问题。倒不是要看清楚空中掌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的角色不是在他们的这种看不见的这个战场里面，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呢？就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清楚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站在，你刚才讲一个很好，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让神得分还是帮魔鬼得分，你有这个意思吗？
嗯
嗯哼，
是的，
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这样
就是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的软弱有的时候给魔鬼添分了啊。
呀、yeah, 所以像那个时候但以那个时候他们那一些啊回去要修城墙，要建殿，要恢复那个那个神的律法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阻挡，他们看到的是人的阻挡，他们也没有看到魔鬼在阻挡。那魔鬼的征战在哪里？就是他们是直接的去抵挡跟阻挡，那人呢是被魔鬼疑惑了或被魔鬼引诱了。所以你刚才那个想法是可以帮我们理解，就是说我们在神在行使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站在神这边还是我们给魔鬼得分。我们有时候的祷告是希望神站在我这一边，这个刚好我跟我讲的相反，我们要站在神那一边，那我们就一定可以得胜。我们可以，我们已经有得胜的确据，可是我们要领受那个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我没有，有没有了解你的？
就是本质上就是还是要让老我死去，天天背起十字架，站稳自己的神所命定我们站的位置就好了，就容易得胜。
我有这个可以，现在没有说一个什么样的公式可以让我们，你懂的意思吗？
我明白，我明白。具体的，他会在具体是和神的关系决定的我们每天的这个状况。
我想基本上第一个入门就是一定要重生，由圣灵而生，接下来由圣灵掌权，有圣灵的充满，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要追求圣洁。
嗯，
我们如果要站在神这边的话，一定要有向神的这种本质，才能靠得近。那继续的让神做工，不是我们做得到了，现在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做得到，神乐意帮我们成就，问题是我们愿意吗？其实刚才你提到说我们让我们这个老我要死，我没有办法让我们老我死，我们要相信认定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再来是我是为谁而活。
嗯，
这些认定呢一步一步的会带领我们走属天的道路。所以从哪里开始？从心意开始，从我们的意念开始。我讲了一个道，你们可能也有听到录音，意念，那个道路中的意念是哪一种意念？那就刚才哥林多后书在讲的，就是把我们那个自高的自己以为 自大的，非常主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至高的那种思想，还有那个怎么样，就是在魔鬼的计谋里面把我们筑了一个营垒，我们一个模式在那里，一定要把它攻破，然后呢夺回归属基督。好，我们再一个问题好吗？因为现在已经你们那边的11点半了，还有没有谁要表达回应或者是问题？
师母，我回应一下吧。
好的，
我觉得就是那个事情的这个起头就是在心思意念里面，就是心思意念开始的时候哈，就是在内心深处有一个征战，但是呢一般在这个征战当中，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自高自大主观的那个思想就占上风，就是征战就是跟我们心思的征战，我觉得是。但是这个征战你怎么能够得胜？我觉得就是要有一颗舍己和顺服神的心。我们不能够得胜的原因，总是顾忌我太多了，我的感受太多了。然后神的话我知道，但是跟我是翻转的，我又不愿意去听，不愿意去做。是不是说我靠着主，我知道靠着主，但主跟你说了，你要放下自己，你要谦卑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放得下。这个时候是一场征战。这我生命的一个
这是你的体验对不对？
体验，对对，
是的是的。
但是一旦你这一关过了，你就成长了，你就喜乐了，你的心就被神给宽阔了，就这样的开
自由了，我们就自由了。是的，
对，我们
是的
自由。
我们越敬畏神，越在意神，我们就越能够尝到得胜的滋味，恩典的滋味。好，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回去把10章用祷告的心求神帮助我们一个人能够从当中能够学习然后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不是只有一个过去的所谓的历史的故事，因为它关乎到未来的日子，也是关系到我们的结局。基本上当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刚才是谁讲说对旧约不太熟的，我想大家都一样对旧约不太熟，然后也不太能够理解那个犹太人的那个背景，他们的这些那个那但是呢不管我们能不能理解，其实到12章你会发现他还是说但一点你不明白，不明白没关系，你会安息，你就休息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在我们的不能理性上不能理解的下面，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有一个相信的心，神会开我们的，就是给我们脚前有一个灯，让我们看到前面这一步我们越走越光亮，好像黎明的光一样，我们越走越清楚，我们就越往上，我们就越看得到我们的人生的这个鸟，看到我们人生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全貌我们远光要远，而且要宽阔，就像鹰一样在上面看到下面的整个，不是只有看到前面这一块这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你再次的把整个这一章再看过的时候，求主一样的对我们有安慰，然后对我们有更新，让我们有重新得力，也帮助我们更清楚说我们在征战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征战那如果说还有一些疑惑的话，那就下次我们再回来讨论也没关系。在接下来的11章就更复杂，可以这样讲，但是没有关系跟那个整个的那个历史有关系了那我们再一起学习